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在我们的佛陀的法句经里面第十一句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如果他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把不重要的看成重要，他将不能够得到重要的。法句经第十二句，如果一个人把重要的看成是重要，把不重要的看成是不重要，他将会得到重要的。我再重复第十一句，讲的是一个人如果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把不重要的看成重要，他将得不到或者是达不到重要的。第十二句，如果一个人把重要的看成是重要，把不重要的看成是不重要，他将能够达到重要的。第十一句所描述的就是一种不如实的知见，第十二句所描述的是一种如实的知见。一个没有如实的知见的人，他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一个有如实的知见的人，他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个 Sara 它不只是重要，还是内涵，就是有实质内涵的东西，不只是重要，我们翻译起来是有缺陷的，它是还有内涵。 Asara 没有内涵。我们到底知道生命里面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吗？什么是内涵，什么不是内涵吗？我们问我们自己。那天我们在海边，跟着小朋友，在那个巴尔曼海滩，他们在做那个沙尘，拿那个水，那个沙弄湿来，然后对那个小沙堆、啊、可是那个沙堆好像堆不起来了。无论如何，你会看到常常你看到小朋友在堆，等下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可是很好玩，觉得很愉快、啊、还好现在的孩子都比较聪明，当那个潮水冲坏了，他就觉得啊，本来就是会冲坏的，他不会伤心。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伤心，我这么辛苦堆砌起来的，潮水冲一冲，或者有一个人走过，可能脚风踢一踢，或者什么，或者真的踢一踢他就散掉了，他就会伤心。有智慧的孩子，如果那个潮水冲到那个沙尘冲坏了，他不会伤心，他知道这个会坏的，我只是拿来玩玩，过后就没有了，不在乎。这个这样子的孩子未来还会有一点快乐。可是如果一个孩子那个他建立的沙尘给潮水冲坏了，他就很伤心，这个孩子未来要准备受很大的痛苦。从孩子时期你几乎就可以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会有幸福还是痛苦， 那个根性已经在那边，除非有很明确的改变，不然的话，几乎我们可以判断他将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所以这是从这边就可以看出，如实跟不如实，他知道怎么是可以维持的，什么是不可以维持的。如果他知道这个不是很重要，只是我只在开心开心，那还可以一点。但是更有智慧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这个有什么好玩？像我们不会记载，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去玩沙尘，他的从小小他的心都是着重在什么是重要，他思考的都是生命。当他看到那些农夫去锄地，把那个蚯蚓这样子锄起来，很多众生就死在那个锄头下，他就会想这些生命多么可怜。他关心的是生命，众生的幸福啊。从小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未来是对众生对人类很会带来很大的利益的，因为他小小的时候就会爱护生命，他觉得生命很重要啊。那不懂的啊，在那边玩啊，在胡闹啊，在斗争啊，在小孩子在那边哭啊闹啊，那个长大了你准备他受很大的痛苦，很多的挣扎。虽然小孩到成长可以有某个程度的改变，可是基本上有些时候那个个性就看出来。如果可以有智慧的父母会在小孩子小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调他就快点调他，想一个办法找智慧的人就把他调他，跟他改一改，他未来就有希望。不然的话，小小的那个劣根性不改，长大了就肯定是失败的生命，痛苦的生命。我们看孩子都很准的，一眼看下去这个孩子未来准备吃苦头，不改的话，要改还可能可以减少一些痛苦。所以从小孩子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知道一个孩子好不好，有没有前途，看他就够不够智慧，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不只是孩子，成人也是，我们也是，修行人也是，在家人也是。一个不懂得在生命里面寻找重要的东西，总是往不重要的那边下功夫的，他的生命你敢准备看他苦？修行的生命也苦，世俗生命也苦，做什么也苦，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也许我们会说啊，我不是很确定，我不知道怎么样。可是今天有佛陀的正法流传在世间的时候，如果我们连这个重要跟不重要都拿不清楚的话，那我们真的很可怜。那几乎你可以说，等到你遇到弥勒佛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不会知道什么是重要不重要。就像提婆达多有这么清楚的灭苦的道路在面前，能够亲近佛陀，跟佛陀出家，能够了生脱死，这么多兄弟僧团的兄弟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成就成为阿罗汉，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疑失心，这是多么殊胜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提婆达多不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他觉得名闻利养最重要，做老大最重要，像佛陀一样做老大最重要。结果是什么样的下场？非常可怕的下场。现在在阿鼻地狱，遇到了佛陀，竟然还在追求不重要的佛陀所得到的恭敬，佛陀所得到的名利，其实这些佛陀都不在乎的，阿罗汉们都不在乎的。最不在乎名利的人最承担得起名利，最在乎名利的人最承担不起名利。就像提婆达多，他承担不起，所有的阿罗汉都承担得起名利。你怎么样的对他，他就是受得起，因为他就是不乱，他的心就是不乱。贪求名利的啊，就非常的可怕，因为他把不重要的看成重要。什么是重要？作为我们佛弟子，我们要认为什么是重要？没有别的东西， 四圣谛八正道。不要说到最后的阶段带来解脱，了生脱死，离苦得乐，自度度他，不要谈到那种高层次的。即使是最基本我们面对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四圣谛就开始可以拿来实践，在概念法的层次。虽然我们真正讲的四圣谛，讲的圣谛阿赖耶萨埵，我们都是指证悟的那个层次的，要不然也不可以讲阿赖耶。可是它的那个运作，它的原理，同样的那个原则，其实在每一个层次都在起作用。好，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个障碍 ？OK， 很简单，要解决一个障碍而已，一个问题而已。四圣谛就已经在的那个原则就已经在可以起作用。第一，你需要了解那个问题啊，你要知道那个是什么问题。如果你连问题都没看清楚，那你怎么办？问题都要看清楚，这个我很早以前我就懂得这个道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哥哥回来，从学校回来跟我说他打架打赢了。我说你怎么打赢的？为什么我就打不赢？我是给人家打的。那当然因为他讲你胆子小啊，你不敢打人家啊。我讲是啊，因为我要打他的时候，我读了太多武侠小说，这边可能太阳穴打了等下死我怎么办，这里等下心脏碎了打死他怎么办。然后我们武侠小说讲有很身体有一些地方是死穴，但我点中他的穴位怎么办？其实我们哪里会点穴啊，结果就只好给人家打，因为怕打死人家。可是我哥哥打架都赢的。我说你怎么会赢啊？我也很羡慕，我怎么打架会赢？我打架会赢，我只打一次啦，真正是打过一次，可是就是只有挨打的份。然后呢他讲很简单啊，那个人要打我呢，他的手是这样子，像车轮这样子，这样子一直向前打，这样子向前打，可是呢，他浪费很多气力，我就一直退。我哥哥讲，我看清楚，他的身体在那，他的手脚，看到一有一个缝隙的时候，一拳回下去，准准，他眼睛就肿起来了。他跟我讲他的打架的经，当然我不会欣赏打架，我不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不觉得这样子打赢人家就是有功德的事，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有一天你制造很多敌人，那个时候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知道，我一听这个打架的故事，我就想，差别在于人家捶他这么多拳捶不中，他捶人家一拳就中。我明白的是一个原理，你要克服问题，你要看清楚问题，你要抓鬼，你要知道那个鬼是什么模样。你连鬼都没看清楚，你看到鬼眼睛闭起来，我要抓鬼，你怎么抓得到？你要抓鬼眼睛要睁大一点看那个鬼吗？对不对？所以你要解决问题，你要看清楚你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要有勇气如实的看清楚你的问题。这个是我听那个打架故事领悟到的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你要看清楚你的问题，勇敢的如实的认清你的问题，看清楚。可是那个时候你还不可以真正了解你的问题，你要了解问题，你不只是要知道那个问题而已，你还知道它的因，你不知道它的因果关系，不知道它的什么东西导致这个问题，有些时候你很难解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导致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他不开心，他为什么不开心，如果你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可能你就可以解他了。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他不开心啊？我就讲回我哥哥的故事。他去幼稚园的时候，他是不喜欢读书，然后他一直跟着妈妈回来，然后那个老师把那个门锁住，他就踢那个门，很不开心。很简单，他为什么不开心？他想跟妈妈回去嘛，很简单，那执着嘛，锁住门不给他去。然后呢，给他糖果， 小孩子可能会搞开心，因为他有糖果，他的注意力转移，因为他的注意力一直想着妈妈，他就很不开心。只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他就会开心。啊，这个老师是指尝试去了解，因为一般的孩子都会这样。可是我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不要。糖果不要，我不要吃糖果，我要妈妈。很简单，那个老师怎么办呢？你不要收回来，继续教书，给他踢墙壁、踢门、踢踢踢踢踢，不踩他的时候呢，啊，他累了，啊，踢得没力，啊，这个孩子还是聪明的孩子，他讲，嗯，我这样子踢又没有得到回去，妈妈都跑掉了，啊，老师我要糖果，啊，老师好了好了，给你糖果就不哭了，啊，这个时候呢，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孩子不笨，他只是需要去找一点绝望，只要他还有希望，他就会找麻烦，就会知道痛苦，给他放他一边。如果那个老师在跟着我哥哥哭，呜，你哭啊，哎呦，我也哭了，然后全部不要教书，乱成一团，他就成功了，因为他的哭的手法达到目的。啊，因为孩子为什么要哭？我告诉你，很多孩子当他哭的时候呢，他要你知道你。知道你看到他哭他才想哭的，如果你没看到他哭的话呢，他其实可能过一阵子呢，他就不想哭了，他觉得哭没有人看到我，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要跳楼自杀的哦，他都是希望人家看到他自杀的，他死得光彩，最好有记者在那边拍照，他跳下来他就开心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当然如果能够劝能够讨好也是好，如果能够像香港戏这样子，下面哪一个帆布四面带着钢柱这样，他跑来这样就跑来，我进那边跑进那边跑来跑来去啊，这样子那当然也是好，然后找人家把他抓下来。可是有些时候如果他试了一次两次还是这样的伎俩的话呢，最好就是不踩他，他就不跳。我看那个香港戏就是这样，你跳吧，你死吧，我们才不要看你，你最好早一点跳，为什么你不跳？哇，每个叫他死，他想想我就不要死了，因为他只是要博大家的注意力，博大家的同情。我告诉你，很多都会这样，尤其是情绪性的，不管是什么人，孩子啊，成人啊，如果是那种耍情绪的那种个性，很简单，他只是要博同情而已，你不要理他，他以后就断掉这种自暴自弃的性格。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哎呀你不要这样啊，你安慰他了啊，他爽了一次啊，下一回他来更厉害的啊，他来真的，结果有一天可能就是弄假成真，这种孩子或者这种这样的个性的人，有一天真的弄假成真，因为他为了要演得够逼真，他真的死给你看，这种都是自杀性的个性，非常危险。最好就是第一次你发现到这种个性，你就跟他断掉，他不睬他，给他绝望，给他不成功，然后过后他回头好好的对待他。但是那个时候他在耍赖的时候呢，在耍蛮的时候呢，最好是不睬他，放他一边，给他见，给他见到，不要陪他哭，给他见到，他就会过去了。啊，这个呢，你要了解他的原因啊。如果你不了解，你真的会很可怜，他得不到，然后我想办法给他得到。那惨了，他以后就是每次认为我哭就会得到，我哭就会得到，因果关系搞混。那他怎么能够不苦？他的生命苦是什么？慈母多败儿，慈母害出来的。这个孩子就给你害死了，害到什么？为什么叫害死？害到他因果关系搞混。不可以，你要给他清楚，苦不是结果，给他去苦，给他去苦，给他领教一下，白白给他白哭一轮，不要给他哭了有结果，不可以给。教孩子很重要，就是不可以让他用错误的因达到结果，然后因果搞混，就像赌博一样，他用错误的方法，可是他达到目的了，我这样子赌我赚到钱，我去打抢，我反正没有人抓得到我，我得到钱我去发财，他就以为打抢是发财的因，打抢不是发财的因，打抢是贫穷的因，他只是刚好用一个邪恶的手段暂时得到目的，可是后来他痛苦，这个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所以教孩子成功的教导，就是一开始就是因果关系给他明白，给他知道错误的手段不会成功，你要哭你哭吧，给你去哭， 最多是他辛苦他哭的时候，哎，我讲故事给你听，要不要听啊？只要听就好，不要，我不要听，不要听，不睬他，管他，我才不睬你，反正花这么多时间，你很值得我跟你讲故事吗？不理他，放他一边。当时是看起来好像冷酷，可是你是慈悲的，因为你要断掉他那个错误的执念，很重要。小孩子小小就要破除这个错误的执念，没有毁他一生。小时候就闹小的小闹，大了就大闹。OK， 不管怎么闹，你要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你闹很简单的，你大闹天宫孙悟空很简单，盖下去五指山盖下去，不能动。以后看你还要给你放一个金珠圈啊，看看动不动，很重要。有些时候因果关系不会给他搞混啊，要不然他长大了他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还认为酷最重要，我酷就会达到目的，酷最重要。不可以，你要做对才重要。小小你就要教孩子，教他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这样不会达到目的的，你做是不会重要的。不要给他达到目的，他以后就知道这样子不重要。因为很多他们没有智慧去判断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他只是眼前我得到我就舒服。所以做父母的，做导师的，做首领的，在这种情形遇到无明的众生、无知的孩子、幼稚的，你就是用一种教育的方法。如果你爱他，你慈悲他，你就要把因果关系明显化。做错的手法不可以给他对的结果，不可以给他他要的结果，以后他就会对。因为自然界的因果有时没那么明显，有些时候就是没那么明显，有些时候他要一段时间，有些业要很长很长，来世才成熟。所以很多众生他迷惑就是迷惑在这里。如果因果是那么容易马上明显化的话，这个世界上整个世界都是，整个自然界的世界人们都是好人，不会有人是坏人。可惜大自然不是这样，大自然不是这样，大自然就是有些东西它要很久才成熟，有些种子很快成熟，有些种子很快结果，有些种子要很久才结果，你这一辈子可能看不到。因为如此众生无明，看不到因果关系，所以众生痛苦，要快乐造苦因。真的，也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官、治法者还有这个责任给他明显一点，这样子而已。真的很无奈，很无奈。对父母亲教孩子也要把那个因果关系明显一点，不要跟着他一样无知啊，他就会好。做首领的要帮助自己的随从，做导师要帮助自己的学生看清楚因果关系。你做错我不可能给你结果，不可能，你怎么闹都不可能给你结果，要不然会害死人呢。最害死人的就是害死他的知见，他的知见错了，那是最可怕的一点。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们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那么好，一旦他知道因果，四圣谛里面知道问题，知道问题的因，要给他们一个信心，就像佛陀给我们信心一样，有苦就有灭苦之道，就有灭苦，苦的熄灭。他没有那个信心他活不下去，看不到问题的解决，其实是很苦的。当一个人他活着他看不到问题是怎么应该怎么解决，几乎这个问题是永没完没了啊，其实那个心是很挣扎的。因为我们看到问题可以解决，我们才有希望。你看到问题可以解决，你怎么艰苦你都挨得过去，你可以承担，你很有承担力。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讲的只是真相，并不是说这个乐观主义没有解决的讲到有解决，不是，是真的。自然界的苦是可以解决的， 第一，它本身就是无常的，它会过去的。你解决不解决它，它也会解决的，它会无常的过去，它的因也会有凋谢的时候。对，这是第一点，第一个希望。第二个希望，当我们把那些所有的因彻彻底底的断除的时候，那问题就彻彻底底的解决。什么时候是彻彻底底的断除？当我们断尽了所有的贪嗔痴烦恼，彻彻底底的体证了四圣谛，然后到最后走向生命的最后一生，成阿罗汉的时候，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入灭的时候，五蕴不再存在，色受想行识不再存在，不再，可是不是永远的死亡哦，千万不好不好把这个入灭入涅槃讲成永远的死亡，它不是，可是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个人们所理解的名色法的存在。然后因为业要起作用要有五蕴，没有五蕴它就不可能起作用。所以当一个阿罗汉入灭的时候，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业也没有办法成熟了，就彻底的凋谢了，问题就永远的解决。这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内涵的事，这是最内涵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个还要内涵，没有什么比这个还要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事。好，当你们这样子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自己，我的生命什么最重要，我们一定要往这个重要的地方奋斗。好，方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我们很清醒，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用想，不需要自己去找，不需要像西道多太子这么辛苦自己去找，有人家指出一条路给我，我还要自己去找，那就太傻了。有地图不要用，那就太傻了。有向导帮我们早点拿到宝藏，你管他是，虽然有些人说哇，我自己找到的我是英雄，这个是自我我慢，活在自己的我慢里，那就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最快达到目的的那个，那个就是真的英雄。真的，还要为了自己的我慢去受无谓的痛苦，走无谓的冤枉路，那个怎么可以叫做英雄？那是狗熊，对吗？逞强的那个，那可以叫做英雄。真正有智慧的英雄，是用最少的代价，刚刚好足够的代价就好，不要付出无谓的代价啊，去达到目的，那个就是对。但是最有智慧的，佛陀没有叫我们成英雄，虽然他自己是英雄。所以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快快的达到灭苦的目的，然后帮助别人达到灭苦的目的，这个重要。那如果要这样子做，是圣地八正道，这个就重要，别想多多。如果我们知道是圣地八正道苦寂灭道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那个道的重要性，一旦我知道了问题，知道了解决的，知道问题的原因，知道它会灭，然后也知道怎么让它灭，那就是实干了，就是一直在道那边下功夫了，去理解去修了，那个道的修行能够让我们彻彻底底的了解四圣谛，这是关键，这是重要的事。所以这个四圣谛的智慧，它可以用在第一个层次踏进来学佛，到后来我们成道，整个过程都是它。那么还有一个，当我们内心有一个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到很多不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再干扰到我们了。什么东西干扰到我们？一个常常干扰到很多很多人的，就是面子。哎呀，我们要去拿宝都要面子，那就太没智慧了。我可不在乎人家说我是跟着人家的屁股走去拿到宝的，或者是我是自己拿到宝的，或者是什么，不需要，这些都不重要，你讲什么都不重要，重要是我拿到宝。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听闻，有人家这样子跟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证。他们说这个电脑业里面，台湾的电脑业跟韩国的电脑业就很不同。台湾的电脑业，他不管你，你要买我的东西我就卖，我不管你是你买了我的电脑过去，你要放上你的招牌，放上你的牌子，你就放吧。你要放什么牌子都给你放，我只要卖，我要卖得了就好。那么韩国的电脑业要卖，我哪里可以卖给你？我这样辛苦研发出来，卖给你放你的招牌没有？你要我的招牌？结果呢？台湾人不管什么招牌不招牌，赚钱就好。中国人的务实态度，结果呢？台湾的电脑业占据了世界的那个多少高的那个巴仙率？当然，现在有一点分散出去还是什么，那是另一回事。啊，在这个世界上扮演多大的角色？台湾电脑业啊，不管你很多很多别的牌子，其实都是台湾出的。即使是那边盖章，其实什么国家出的，其实都是台湾出的，很多。啊，不讲跟你讲面子，只讲赚钱。那么韩国的要讲面子啊，这是我们的尊严，我们做出来当然要用我们的民主的，我 Made in Korea。好了，你的市场占据率就少，结果就不够台湾的竞争了。啊，单单这个做生意而已，你就可以看到出面子讲要这个尊严啊，另外一个是讲务实，那个才实在啊，就是讲做生意。然后我听闻这样子，然后我没有去查证，不管怎样的好，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讯息：你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不重要的东西，你就在找苦。不需要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源。那么修行啊，修行真的要有。如果跟人家请教、请指示，你都要这个面子的问题。我问这个问题，没跟你讲我不会，讲我笨，我不是很羞耻。想太多，我慢只有越来越大，巩固自己的我慢，这个很难跳出苦海。每一次又讲面子的问题，又在巩固我们。我要大家接纳我的建议，我要不要？我不要啊！就是我讲出口了，人家不是很没面子，这些都是很复杂。所以你看那些很爱面子的人，他们做决策的时候百般狡诈，狡来狡去，狡来狡去，百般思索，爱面子。我以前也曾经爱面子，也曾经爱面子，后来发现到这个到头来是欺骗自己的，不划算，不划算，还是我早点达到我的目的，那比较可贵，真的。所以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出，一个爱面子跟不爱面子的人，他就有在这个重要跟不重要方面，就有天跟地的差别。一个懂得找内涵的，他不管了你面子的问题。不是这样重要，我先达到目的，他这个人最快达到目的。91个戒以前，在 Vipassana 的时候就有两兄弟，他们一起，他们就做了很好很殊胜的布施给佛陀给僧团。一个他发愿，愿这个功德让我早日成就涅槃；另一个发愿，愿我能够富裕、健康、美貌，然后样样发了好多个愿，然后愿我也成就涅槃。那么那一个呢，他要多多的，他就等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才成了阿罗汉。那一个只要一样东西，他知道这个才是重要的。哎呀，什么美貌成了涅槃的时候，你入灭的时候，美貌、财富、享乐，这些还有什么这样重要？入灭了，到头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成了阿罗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结果呢，一个就在那一世就成了阿罗汉，一个呢就脱了91个戒。91个戒，你知道是多么艰苦的一个旅程。当然还好了，他算是这个比较好命一点点的，他算是还没堕落苦界。如果堕落苦界怎么办？要多多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要重要的，他也要不重要的啊。结果你的那个功德就分散。真正智者，他只要一样。最重要的就好，因为最终的结果都是那一边嘛，是不是？都是过河嘛，过了河我是我最终的目的嘛。 你还想要玩一下才过河，这样过河，这样花巧多多，还是过河，到了后面还是过河，那浪费这样的时间做什么？如果说要真的要在苦海逗留，如果说要帮助别人渡其他的众生，这个还像一点点，还有一点慈悲的理由，还算是可以，还算是情有可原，还合理。如果没有人这么走，就没有佛啊，你可以这么想。但是如果只是为了世间的这些利益，我要拖久久，那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因为把不重要的看成是重要。这个在这一类的讲座，讲重要不重要，讲这个法句经第十一句第十二句，我不懂是讲了第几次，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吸收。因为如果你真正的去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心思的话，你发现你的心就单纯很多很多了，你做决定的时候就单纯单纯很多了，你想东西也单纯单纯很多了，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么多纠缠不清的结的。通常我们做决定呢，就只是条 information 够不够，如果消息知道不够，我的资讯不够，那我做不了决定，因为我要知道足够的资讯，我才可以知道怎样的决策是最好的。OK, fair, 很合理。可是如果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东西都是这么明白，但是我要去想，要去想，哎，他会怎么讲我呢？我这样子做不是很没面子？我这样子做，就是啊，你想太多。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上又多了一份复杂。学佛的心学得越好是越单纯，越好越单纯。你可以懂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但是你的心一定是越来越单纯。通常我要知道一个学生他的心有没有单纯起来，我不是看他到底有没有讲话笨笨的，或者另外很会分析，分析的很多的就是心复杂，分析的讲话笨笨的就是单纯。我们不是这样子看的。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那佛陀不是很复杂？不是。可是你看佛陀做决定指挥的时候怎么有复杂，复杂的也就是那么单纯，因为因缘都在他的心里，看得了了分明，所以他根本不用想多多，马上就可以讲做决定，很简单的。所以单纯很重要。当一个人任何时刻，你只要躺下去睡觉睡不着，在那边纠缠不清，把同样的一个问题想过三轮五轮，如果想多一轮，有多一个新的考量、新的 information、新的资讯、新的灵感 ，OK fair， 那你再想多一次。可是如果同样的东西你想来想去绕来，就是那个圈子没有扩大，就是这样，那你想了整个晚上睡不着的话，那你一定是很复杂。一定是心里的智慧没有真正去领悟，很简单的道理。一定是把很多不需要的去考量考量考量，很多挂碍才会这样子，很简单。所以，其中一个方法让我们的心单纯起来的，就是在面对什么的时候，把注意力投在重要的地方。知道什么是重要，投在重要的地方，你就很快就单纯起来。为什么我要常常在教这个单纯呢？因为你们在修什么大。如果你在修止禅修什么大，你没有让你的心单纯起来，你就很苦了。你修起来很苦。记得我讲单纯不是叫你们笨笨，单纯可以知道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真的懂得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你的心就会单纯。这是其中一个让我们心单纯起来的方法。那其他的，比如说放下自我啊，凡事，以及去看对跟错、是跟非，当然是非对错也要知道，但是重点在多做因缘思维，这也是单纯。多培养四明觉，目的明觉、合适明觉、行界明觉、无痴明觉，也会帮助我们的心单纯。特别是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如果是明觉清楚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手法和过程就会单纯。要知道，一些人，一群领导的领导层，他什么是不是有领导材料，听他开会就知道，看他们一起开会，效率好不好，敏捷不敏捷，很简单的道理，你就知道。然后，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有单纯的心，就是让我们的心有力量，有单纯的智慧，更清明，那你不要担心，并不会因为你是大学生，或者是因为你是博士教授，或者是因为你懂很多，你博览群书，就阻碍你得到定力，不会。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绕绕绕绕绕，啊，你就很辛苦，这个很重要。生命里面有太多，我们有很珍贵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不要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浪费我们的岁月，浪费我们的心思，不要，不值得。生命太珍贵，为了自己也为了众生，世间的苦难这么多，不要在小小的地方看不开，不要在那边绕圈子。那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找出一条明光明的大道，给自己达到永恒安稳的快乐，然后也给别人，引导别人找到永恒安稳的快乐，别想得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法。知道了就去做，养成一个习惯，知道就做，知道对就做，这样就好了。单单这样子，每一个人修行生命很快就会提升起来的。不是很难，难在于我们的自我放不下，咽不下那口气，这些东西要证明什么给人家看，这些都没有用。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界上没有不公平的事，每一样事情都很公平，都很合理，没有什么的。真的，没什么的，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想这么多，没有了。就算现在我在你们家讲话，突然间把那忙他突然间拿起这个麦克风往你的脸上甩，你哦，为什么师傅你拿麦克风往我脸上甩？啊，师傅发疯了，你讲啊，假使说了哦，很离谱，离谱的事情发生，你讲不公平吗？让我告诉你。就算我拿起麦克风往你脸上甩，很冤枉，是很离谱，可是也很公平。它不会没有因，它一定有因，要有果。很简单的道理。当然，我们还是很注重表面的公平，所以才要有法官，才要有警察。因为没有表面的公平，人们就不会行善，人们就会放纵自己去造恶。可是，究竟来说，从根本来说，没有不公平的事的。最冤枉、最冤枉的事也很公平，只是你懂那个因缘，不懂那个因缘而已。所以，做因缘思维是重要的，做人我思维是很不重要的。很简单的道理，在因上下功夫是重要的，在果上强求。那个不只是不重要，而且是错的。很简单。好，这些法你们几乎都听过。我用不同的方式讲，也用不同的方式把不同的层面串在一起。对你们来说，这些都不新鲜。可能现在串的也会越来越有经验，但是呢，基本上都是讲过很多很多的。但是你的生活有自在一点吗？你的心里面的结有少一点吗？你有快乐一点吗？如果有，算是你有真的把听过的东西融出来、活出来、融进你的心里。如果没有，那你要跟自己讲一声抱歉。很简单的法，不是很深奥。可是，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层面，都用得着。如果你会用， 你的生命肯定提升，肯定。我希望大家再记得这件，再提醒自己，每一次自己掉进不重要的思维、不内涵的思维，提醒自己够了，够了，不要再浪费时间，生命太宝贵，众生太苦，我们自己没有时间耽误，不要活在一个小小的框框，在牛角尖里面转，很不值得，真的很不值得。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走进来学佛不是这样子的，佛陀不是为了这样子这样渺小的东西而，让我们制造这个出家的生命，带出这个出家的生命的。他也不是为了这样小小的东西来成佛，在这里度众生，他度我们这样辛苦，为了我们走这样长远的艰苦的菩萨道，不是为了我们这些小小的看不开的事情，不是给我们多一个课题跟人家辩论，不是的，不是给我们多一个法来看人家错，不是的。他是要我们灭苦。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知道轮回的可怕，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最重大的事，了生脱死，断尽烦恼。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个世间有什么理想比这个理想还要可贵，我看都不到世间有什么使命比这个使命还要属神圣，还要崇高。我看不到这个世间有什么比这个还要重要。好，让我们来做这个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心里知道这个是重要的，想着这个重要的，我们就不会在不重要的地方费心思的，也不会这么容易在给人家、给别人、给环境、给外在的因缘、给自己的恶业，在那么微不足道的地方，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倒，就弄到我们难过、伤心。不能专心修行，一蹶不振，气馁，不会，不会，不会，肯定不会。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真的，就算给人家打一巴掌，也没有什么这样重要的事情。简单，所以很简单的东西，佛陀只是在教导我们如实。把重要的看成重要，把不重要的看成不重要，这样而已。就是这样，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涅槃。好，希望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然后祝福大家快乐。当然，这个快乐不是说祝福你恶业不成熟，没有可能。我告诉你，祝福你们快乐是祝福你们学会有这个快乐的法，让。恶业成熟也好，善业成熟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都能够快乐。所以祝福大家也有快乐的智慧和勇气和力量。愿大家都能够因为这个法，把这个让这个法带给你们清净平安，然后清净的心，然后断除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贪嗔痴、一切心里的结，然后提升成就戒定慧，最终都能够。是成就这个紫禅观禅呢，圆满你们所有的美好的如法的善心愿，然后愿最终大家都能够了生脱死离苦得乐，体证圣道胜果涅槃。我们大家一起回想。一达瓦达遮阿弥三巴当波尼三巴当。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Ya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Ya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Ya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mina punya kame 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Yidang me punyang asava kaya vaham hotu. Yidang me punyang nibbana 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i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